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夜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乌克兰不是台湾。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呢一个乌克兰嘅危机咧，而家去到一个阶段，可以咁讲啦吓。咁啊，第二次嘅谈判咧，似乎有少少进展，但系而家嘅战争喺度胶着紧。咁啊，而家其实好敏感嘅一个话题咧，就系中共究竟喺入边扮演咩角色？因为乌克兰危机嘅问题咧，亦都俾人谂起咗台海嘅问题吓。咁啊，台海究竟有冇危机咧？又或者系台海方面咧，应该系点应对咧？呢一轮台海有啲咩变化呢？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就住阿石头嗰两个问题咧，我就分析一下啦。就首先讲呢个俄乌嘅战争先。咁而家真系处于呢个胶着嘅状态，同埋都几危险啊！大家都知道嗰个欧洲最大嘅核田厂，而家已经系喺俄国嘅手上啦，即系喺乌克兰境内，但系而家喺俄国手上。咁中共一直都好暧昧嘅，咁佢呢种暧昧咧，就系全球都喺度指责紧佢嘅。頭頭咧，佢就同阿習近平就當然就好即係撐呢個俄國啦。到收尾咧，又退翻一步，就話我哋唔想即係係譬如話喺聯合國度，我哋唔想話係即係指責烏克蘭嘅時候，我哋投呢一個贊成或者反對票，佢係棄權嘅。咁誒喺國內就搞咗好多嘅民族主義啦，搞到而家啲一般嘅中國人同埋我哋啲甚至上我哋網站嗰啲藍絲啊、五毛啊、小粉紅啊，都係一直喺度撐呢個俄羅斯，喺度貶低呢個烏克蘭嘅。咁你即係反覆覆。咁啊，最近咧就仲得意添，佢居然咧要搖身一變，化身成和平使者，企圖咧就係喺俄烏之間咧做調停人。咁呢個咁樣嘅姿態。大家要知道戰爭到而家只不過係九日啫喎，今日我哋係北美嘅四號，即係星期五，九日嘅啫喎，佢已經變咗四五次嘅咯喎，咁所以佢今次嘅呢個和平使者咁嘅新形象咧，就大家好密切咁觀察。阿王毅咧就已經同烏克蘭嘅外長叫做庫克巴嚇 Kuluba 咧就通過電話，咁聽講咧烏克蘭即係對俄羅斯嘅用談判嚟解決呢個戰爭咧，係持開放態度。佢持開放態度呢個絕對係冇錯嘅，但係咪要中共去幫咧？呢度冇講得好清楚啦。咁當然即係中共好多心計啦。咁我諗佢真係好似細路仔玩泥沙，有時我覺得佢你真係以為人哋係蠢嘅，冇睇到你嚇喺九日之內變咗四次。你冇睇你以為人哋真係睇唔到咩？係嘛？咁當然佢自己嘅計算就話，如果今次係成功咧，佢重返國際，仲係成為主領者啊！你和平呢、這個即係戰爭與和平裏邊，佢協助提造咗和平。咁啊，習近平分分鐘都從佢哋角度嚟講啦，係嘛？係咪可以去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嚇！咁咧就如果真係做成呢件事，佢喺政治啊、外交啊、經濟上啊，全部都會變咗搖身一變，又成為呢個全世界嘅最頂級嘅領袖啊、國家啊之類。佢當然有佢嘅盤算啦。咁咧就但係即係普丁，我就覺得係咪咁容易俾中共去調停得掂嘅人咧？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普丁佢嗰個大俄國主義或者大蘇聯主義係好犀利嘅。他從來都不是那麼看得起中共和習近平的，現在你給你來調掂他，他會不會覺得你現在是在我的即之上了？這個我們即有時為什麼我們要從一個非常個人的這個角度首先切入，是因為你要知道這些獨裁者他們的心理，他沒有往往他沒有想到 你們國家、民族，他首先想到自己，這個就是自戀狂， 啲妄想族嘅一個好特，即係好特別嘅一個特徵嚟嘅。咁第二咧，就而家嚟講，佢已經將呢個歐洲個即係最大嘅頭先講嘅個核電廠已經係行到呢一步啦。咁佢下一步會唔會就做一啲攬炒嘅嘢啊？即係將呢個核電廠不但係威脅全歐洲，亦都威脅俄羅斯境內。因為如果呢個歐洲最大嘅核電廠有咩事咧，俄羅斯、白俄羅斯都係冇辦法逃得甩嘅。佢已經到咗呢一個地步，即係佢不惜攬炒地步。知係點做仲未知，但有呢個可能性。佢係咪咁容易俾任何人去調解得到咧？特別佢亦都會記住中共係背叛咗佢嘅。
阿路桥讲紧嘅个核电站呢，系俄罗斯攻占咗，但系呢，系咪佢哋放火，系咪佢哋放炸弹呢？呢个系未能证实噶吓，咁啊，所以喺呢度同大家稍微讲讲，因为而家嘅谣言太多啦。咁当然普京呢系唔会咁容易咧，系会放弃噶。
咁呢個係第一個，咁第二個呢，就係呢個全世界都睇得到中共嘅即係嗰個變色龍咁啊，一日三變啦，係咪？會唔會係真係咁信佢將呢一個角色俾佢扮演呢？呢、這個角色好大喎、哦。首先反對嘅就馬克龍喎、哦，馬克龍話你嚟扮演呢個角色，你知唔知我做咗幾多嘢？喺呢個戰爭之前，我日日就係抱住個電話，夜晚半夜三更都打電話普京，我會俾你扮演呢個角色咩？係即係裏面又會好多呢啲嘅，除咗係大局之外，就好多嘅呢啲嘅歐洲嘅領導人嘅心裏嘅不平啊，或者係從大局嚟講，覺得呢個中共係最不配就做呢個和平使者，因為佢嗰種咁樣嘅反反覆覆，一種咁樣嘅即係毫無原則嘅虛偽嘅小人式嘅態度，我就覺得係咪習近平同埋即係中共都即係高估咗自己嘅能力？你真係以為係反泥沙，即係咁容易？係咪細路仔話啊？我哋玩泥沙玩完啦，哦，我哋推過啲沙，重新嚟過，係咪咁容易啊？咪咁容易？而烏克蘭本身係咪真係願意接受中共嘅調停，都係另外一回事。雖然今次佢嘅外長係同王毅通過咗一通電話，咁覺得呢個都係我哋都係值得注視嘅。不過從呢個過程裏面，我哋睇得出中共佢可以係佢嘅角色係可以咁樣隨意咁樣調換，你又能夠睇得出中共佢有時係非常之戰狼，好似好強硬。如果佢要變嘅時候，佢亦都係完全毫無原則，係完全冇道義、冇底線嘅一個咁樣嘅政權嚟嘅。
厚顏無恥係中共嘅特色嚟噶嘛，主要係對中共自己有利嘅，佢唔會理外界又或者係人民係點樣諗，又或者係人民嘅利益呢有冇嘅，佢根本唔會理嘅，呢個就係中共嘅特色嚟噶嘛。
咁講到台灣啦，咁啊台灣今次當然學到好多嘢啦，係嘛？即係而家西方媒體就係一個對比，講到普京就一定習近平，講烏克蘭就一定講台灣，就差唔多係難兄難弟兩樣嘢攞出嚟講啦。好少淨係講烏克蘭而唔講台灣，或者淨係講普京唔講習近平。我覺得即係所有嘅報導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咁啊，台灣當然學到好多嘢，第一個就智慧啦，即係自己靠自己啦，係嘛？咁烏克蘭做俾你睇啦，旁邊啲人都冇話真係喺軍事上啦嚇，起碼軍事上實質咁幫手。咁烏克蘭就係靠自己置生死於度外，終於得到全球嘅尊敬同埋歐美嘅支持，即係佢嘅形式係。即係唔一定係軍事，但係佢的確有好多後援啦、好多後勤啊、好多嘅物資啊、方面啊、情報啊呢方面嘅支持。咁所以即係台灣人不嬲，即係覺得係唔可以全靠美國嘅，同埋佢啲同盟，而家就更加有咁樣嘅決心啦。呢個係好重要嘅事。咁啊，台灣人亦都知道戰爭係可能會發生嘅，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一件好事啦嚇。我哋以前都有講過呢部分。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今次整個烏克蘭同埋俄國戰爭，俾我哋感覺就係佢嗰個混合戰係好重要嘅。而家嚟講，同二次世界大戰專係靠軍事上去肉搏啊，或者係即係短兵相接啊，嗰個年代已經係有咗距離㗎啦。而家我哋睇到咧，就係好多國家而家支持緊。烏克蘭嘅係情報，以美國為最厲害啦情報非常之準。仲有信息戰啦，你俾黑客我，我俾黑客你，係嘛？而家全球嘅黑客喺俄羅斯，即係造成嗰個 損害都係好大嘅。另外就電子戰啦，就係話你即係啊，或者我哋講個譬如星鏈啦嚇，即係譬如話以前從來都冇星鏈呢一回事，但係而家嚟講，Elon Musk 佢就可以係放個星鏈上去，就唔需要你有咩互聯網，就呢一方面嘅嘢係二次世界大戰諗都冇諗到嘅。然後後勤啦嚇，後勤都好重要，因為戰爭如果係稍微長時間嘅話，後勤係非常之重要。呢啲後勤無論係呢個彈藥或者係軍事設施或者係物資嗰個配套係好重要嘅，所以呢一度我覺得台灣都可能學到好多嘢㗎。雙方中共同台灣都係即係密切咁注意緊，佢哋係點樣去即係處理呢啲嘢，後勤嘅物資點樣運輸啊？呢啲用嘅乜嘢飛彈啊？有個威嚇力去咗邊啊？航戰點樣打法啊？咁樣，所以今次台灣應該係學到好多嘢。咁另外咧，就係台灣亦都有喺度重新評估佢哋究竟同烏克蘭如果打起戰嚟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有一位好年輕嘅一個我覺得佢係台灣嘅軍事專家，佢叫做魯斯賓。佢接受呢個自由亞洲訪問嘅時候，佢講得即係，我覺得佢講得相當清楚。佢覺得咧就係烏克蘭係平地戰啦嚇，所以就比較容易啦，因為嗰個交通樞紐咧同呢個俄羅斯都係有關聯嘅，即係可以通嘅。咁而但台灣咧係隔海戰，咁所以即係中共如果要打，真係仲要克服好多嘅難題，咁咧就應該係難好多嘅。咁第二個咧，呢位魯斯賓先生嘅話咧，即係其實。你睇俄軍啦，佢係真係身經百戰，特別係侵略人，佢哋係世界一流嘅。佢哋試過最多次，有車臣啦，有喬治亞啦、克里米亞啦、敍利亞啦，同埋阿富汗，佢一日到黑佢就係叻呢啲㗎啦。咁而中共咧，解放軍長達幾十年，除咗真真實實嘅打過次越南，仲輸得好慘之外，最近我哋知道嘅就係印度，但印度我哋所知嘅係極少嘅。除咗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就係大家喺度你擁我擁你啊，係嘛？同印度軍肉搏，其他之外我哋知佢係好少，即係解放軍佢哋係基本上幾十年嚟冇作過戰嘅，咁你同俄軍係冇得比。如果俄軍今次都係即係冇辦法打贏呢個烏克蘭，或者係膠着嘅情況，咁中共又有咩資格話自己一定打得贏佢哋嘅解放軍，一定打得贏台灣嘅軍隊呢？咁其實台灣其實佢係海陸空嘅實力係應該比烏克蘭強嘅，再加上有同盟國啦嚇，即係就算係真係以後美國唔入兵去軍事上支援台灣，即係入到個島裏邊，但係旁邊啊左左右右亦都係會有好多好多嘅台灣會有好多嘅支援，咁所以台灣而家係重新喺度評估緊自己究竟有啲咩係同烏克蘭唔同，應該點樣去？即係去利用呢啲優勢嘅。咁咧就大家都知道，最近就拜登就請咗個訪問團去訪問台灣啦吓，前腳走咗，後腳就跟住蓬佩奧嚟啦。咁蓬佩奧嚟到咧就佢即係對台灣嘅功績真係好大啦，為台灣做咗好多嘢。所以台灣總統蔡英文咧就頒授蓬佩奧一個特種大壽警星勳章，係最高嘅榮譽，頒俾一個外國人嘅最高嘅榮譽俾佢。咁啊，蓬佩奧咧，亦都係喺4號嘅演講裏邊就話，即係美國有必要改變50年嚟嘅政治模糊嘅嗰個政策。嗱，呢個同阿安倍講嘅嘢係一模一樣，亦都唔係蓬佩奧第一次講。跟住咧，就蓬佩奧仲話，外交應該承認中華民國台灣係一個主權國家。咁咧，呢一個亦都係對應咗蓬佩奧以前講得好清楚嘅，就話。中共係從來未擁有過台灣嘅，呢個係同佢之前做國務卿時候係講嘅嘢係一致嘅。咁啊，蓬佩奧當然另外做個好清楚嘅説話，就話中共唔代表中國，咁即係呢一句話亦都係石破天驚嘅。咁我哋覺得有時喺我哋網站度留言，有啲人佢哋仍然係覺得係中共等於中國。咁我覺得，如果西人都有咁樣嘅認知，咁啊好多人都有咁嘅認知，知道中共唔代表中國咧，呢啲留言啊，或者仲有咁嘅諗法嘅人，真係要去諗一諗呢啲咁樣嘅錯誤嘅認知係邊度，係邊個灌輸俾你嘅？咁咧就所以而家嚟講咧，我就覺得承唔承認台灣係主權國家係後一啲啦，但係對台灣嘅政策。 由模糊變清晰，即係話如果有台海有戰事嘅時候，美國會用軍隊支持，呢一個一定會係成為一個係一個美國而家嚟講一個越嚟越主流嘅一個咁樣嘅睇法㗎啦。點解我會咁講咧嚇？即係呢度我或者我會賣個關子，因為到後邊我講美國嘅時候，我會講講點解呢個係即係勢在必行嘅。咁所以台灣而家就做緊呢啲嘢啦。不過喺呢個時候，台灣嘅內部嘅破壞力量都有嘅，即係譬如話今日烏克蘭就係明日嘅台灣，意思就係烏克蘭會好慘，將來台灣就係咁樣噶啦。一開始就好響好響咁講啦，但係咧呢啲咁樣嘅説話其實就係黨派之間互相去攻擊啊。咁咧就國民黨係有好強烈嘅呢個咁樣嘅睇法，但係到深尾咧，烏克蘭強咗起嚟，受全世界敬重嘅時候，突然間呢句話有咗另外嘅意思啦。咁啊，當然就係頭頭講呢句話嘅啲黨派就覺得好尷尬啦。唔錯啊，如果係即係台灣可以有烏克蘭咁強勁，係嘛？可以係啲人民咁團結，個總統係咁英勇，有咩錯啫？係嘛？幾好啊，係嘛？所以深尾呢句話變味。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而家好多嘅即係藍營嘅。他們的媒體又好，他們那些 KOL 又好，他們那些立委出來說話都說美國是不可以相信的，你看看美國今次多差，不可以相信他們的，他們真的會背叛烏克蘭，也會背叛我們的，然後就說西方全部沒有用的。那這種論調呢，是當作一種宣傳這樣去打出去的。咁咧，我同阿石頭有時都會話嘅喎，係咪啊？我哋見到美國做得唔好啊，或者西方做得唔好啊，我哋會鬧嘅喎，係嘛？石頭都唔係鬧得少嘅喎，係嘛？咁樣我鬧啦，石頭都唔係鬧得少嘅喎。咁但問題，我哋嘅出發點唔係為反美而反美，而係基於一個事實，同埋我哋嘅可以話我哋嘅正義感啦嚇。呢件事做得唔啱就係唔啱，我就係要講你。但係當中亦都有係即係恨鐵不成鋼。或者是希望即係呢啲所謂嘅民主國家會有更堅強嘅表現，係我哋一個咁樣嘅願望。同呢啲咁樣嘅藍營嘅媒體啊，或者係親共嘅喺台灣嘅媒體講嘅嘢係唔一樣，佢哋係當係宣傳咁打出去嘅。咁所以就呢一個係其實台灣嚟講都算係一個挑戰嚟嘅。外部可能個力量破壞係冇內部啲咁緊要嘅。咁我見到啦，即係德國之星訪問一啲台灣嘅民眾啦，問下佢哋對烏克蘭嘅戰爭點睇咧？大部分人都係非常之正面嘅，同我哋啲大部分嘅網友嘅睇法係一樣嘅。但係居然有啲人出到嚟咧，係用非常之睇唔起污蔑嘅咁嘅口氣，話呢個烏克蘭嘅總統只不過係一個喜劇演員、戲子啊之類啊咁樣，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佢冇講到戲子，但係佢嗰種輕視嗰種態度，令我哋感覺呢啲人同呢個世界其實真係距離太遠啊。不過即係講開就講啦嚇，但台灣係的確有呢啲咁樣嘅問題，而中國大陸咧，中共咧係佢嘅認知戰，喺呢啲就叫認知戰啦，即係要你有錯誤嘅睇法，要你有錯誤嘅價值觀，要到你講錯誤嘅説話，呢個就叫認知戰。咁就呢個就係台灣嘅挑戰啦。
阿老喬講認知戰啊，亦都係講咗呢一個信唔信美國嘅問題。咁我聽到話有啲人咧唔信美國，咁啊唔信美國，咁你唯一嘅信嘅咧就係中共噶啦。嗱，台灣嘅朋友咧要聽清楚啦，邊一個講呢啲説話嘅話咧，要記住佢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反骨嘅咧就喺国内嘅吓，咁所以叫大家记住佢咯。当台湾有咩风吹草动嘅时候咧，呢啲人第一时间咧会企出嚟咧为中共引路添啊！今日就到呢度。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俄乌战争局势紧张》，大陆有小粉红幸灾乐祸。
喂，铁链女嗰单嘢啊，有新料出嚟啊！
喂，你收到乜嘢料先？铁链女啊，好多料噶、哦，话徐州唔止一个铁链女啊，而家越搵越多啊，真系恐怖啊！
诶，呢个铁链女生嘅第一个仔啊，竟然同一个部级干部有关系啊！
唉，咩关系啊？ 铁链女是被这个部级干部啊强奸的。
唉，仲有坚料啊，你哋唔好阻住我讲嘢。最初呢，李莹是在四川的南充那里放学的路上被人绑架的。当时他只有12岁几啦。
喂，但是睇相呢，这个李莹呢唔似12岁喎。
所以当地的人话他是比较成熟啲嘅。点解呢？因为他被人绑架的时候身上就挂着一个学生牌，上面写有他的年龄，12岁多啲。咁正常嗰啲拐卖人口嘅人呢，一见到靓女第一时间就先食头住，然后先至卖俾第二个人嘅。但係佢哋见到呢个靓女又特别靓，应该係可以买个高价钱，就係、是、把佢嘅处女献俾某某人，那个价钱会好高嘅噃。咁佢哋就嚟到呢、这个丰县，揾到呢个县长同埋县委书记。县长呢就叫做黄玉柱，县委书记就叫做邵家宽。呢两个领导人一见到呢个靓女，哇，真係又靓又嫩，所以口水都流晒。不过佢哋突然间諗到一个人，献俾市长咪更加好，我哋就可以升官发财啦。你知嘅啦，中国嗰啲官场啊，最鍾意搵处女去寻欢乐。你睇之前唔係有个红黄蓝幼稚园咩，啲細路女都俾人糟蹋啊。於是乎就将呢个靓女李莹献咗俾徐州市嘅市长。呢、这个市长就叫做于广州。
哎，呢个李莹就惨啦，被呢个于广州收埋咗响一个秘密地方用咗两年几。直接到呢个李莹因奸成人，就生咗个仔出嚟。但係呢个仔唔见得光㗎嘛。所以呢就将佢交咗俾董志文，改名叫做董香港啦。
哦，咁呢个于广州啊，隔篱就係香港，所以佢改个仔叫做董香港啦。
喂，尔文姐，人哋唔係咁嘅意思喎。因为香港啊比广州繁荣啊嘛，佢想要个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所以咪叫董香港咯。
嗱，唔到佢唔认噶啦。喺个相片里面睇到呢、这个董香港喺10岁嘅时候有一张相片咧，好鬼似个于广州同埋李莹嘅。但系奇怪嘅系，10岁之后你就永远睇唔到呢个董香港嘅照片啦。就算是现在东窗事发之后，甚至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董香港的时候，他都遮住晒个面，包到实一实啊。
哎，咁即係做贼心虚啦，惊人认到呢个董香港就係于广州生嘅。因为你哋话嘛，好似个饼印咁啊，似十足佢咁嘅禽兽老豆。
所以李莹生第一个仔同第二个仔之间相差咗11年时间，就係呢个原因啦。因为呢11年里面，最初其他官员係唔敢喐呢个李莹嘅，因为佢係市长于广州嘅私人财产㗎嘛。后来董香港3岁嘅时候，呢个于广州就升官发财，去咗省里面，去南京当副省长啦，离开咗徐州市啦。嗰班衣冠禽兽啊，就谂：哇，可能呢个于广州有得新欢，唔要呢个李莹啦。个靓女摆到喺度，几多年都冇翻嚟睇佢，晒咗啦。咁我哋自己上啦。咁样呢，当地嗰啲官员呢，就一个二个轮住嚟强奸佢啦。
系啊，所以有个视频就影到，有记者访问呢个铁链女，佢就话：我日日都好似妓女咁。佢成日俾人哋轮奸，咁就反抗咯。有个别官员就俾佢咬伤咗，所以就将铁链女嗰啲牙打甩晒佢。
点止啊？佢嗌咧就俾人利尖都剪埋啊！
喂，而家咁多证据出咗嚟，就应该走去拉咗呢个于广州出嚟受审至啱。人证物证啊，冇得赖噶啦。
拉咩拉呀、啊、呢、这个于广州自从强奸咗呢个李莹之后，就一路升官发财， 从市长就升到省长，最后而家升到咗部长啦，中国海关总署嘅署长。若果中国政府真系拉咗佢，咁系反过嚟可以证明咗一个强奸犯强奸咗女仔之后，仲可以步步高升，当咗国家领导人啦。
喂，照咁睇嚟，大陆嗰啲高官咪好多都系强奸犯，你好似张高丽咁样，又强奸阿彭帅啦。
啊，唔知点解咁奇嘅咧，又咁啱又得咁巧啊！本来张高丽咧系天津市嘅市长嚟嘅啫，强奸完彭帅之后咧，就升咗为政治局常委啊，系正国级嚟噶。
所以人哋俗语咪话咯，正式系杀人放火就金腰带，修桥补路就冇丝鞋。有乜理由呢一啲咁嘅强奸犯都做得国家领导人嘅？
唉，但系最可惜有啲人就咁话，呢啲嘢咧就唔能够对外讲嘅，因为有辱国体。
喂，传统有教落噶、哦。叫做帮你不帮亲，帮亲就打死人。做人要有翻啲正义感至得噶。
老实讲噃，如果任由呢种风气咁样恶化落去啊，到时真正有辱国体就系呢班人啦。
呢句真、哦，我嗰日睇到个视频，咁咧你知啦，而家就乌克兰同埋俄罗斯打紧仗啊嘛。咁打仗无论赢又好，输又好，咁最惨咧都系嗰啲百姓噶啦。咁我哋有好多中国留学生呢就喺乌克兰嗰度留学㗎嘛。咁你知啦，一打仗嘅时候呢，乌克兰有啲士兵呢就俾人打死咗。咁剩低啲孤儿寡妇喇喎。咁我哋中国有啲小粉红，你知唔知写啲乜嘢上网㗎啦。佢呢就话啊，乌克兰嗰啲男人死晒呀，不如咁啦，剩返啲老婆剩返啲女人嚟我哋中国啦，我哋啱啱冇老婆。咁最后尾呢件事呢就俾乌克兰嘅媒体呀就将呢件事喺乌克兰扬开晒。咁乌克兰嗰啲人梗係兴个火屎啦，打緊仗嗰啲百姓流离失所。你哋啲中国人将自己嘅快乐建立喺人哋嘅痛苦之上，简直就冇人性。咁你知啦，有啲中国留学生喺乌克兰嗰度留学㗎嘛。咁而家乌克兰嗰啲人呢就变咗对我哋啲中国人好敌视啦，就追住啲中国人嚟打。咁我睇到个视频呢，就一个乌克兰嘅人搵支枪指住一个中国男仔个头，随时想开枪咁样。有时真係諗下点解我哋有啲中国人咁冷血嘅呢？嗬，
经过报道呢，就佢哋统计过喺乌克兰嘅6000多中国人，唔淨止留学生㗎，有好多经商啊，开餐馆啊，做咩生意嘅都有，听讲而家仲可能排华添噃。
嗱，讲到乌克兰嘅战争啊，阿普京咧就谂住一个闪电战咧就搞掂乌克兰噶啦，用36小时就占领首都基辅，72小时就控制全局。点知出乎意料之外，俄军就受到乌克兰嘅猛烈还击。打咗5日，俄军就足足死咗5000多人啊！空降部队就全军覆没。
唉，本来你个普京呢就是空有成竹嘅，以为72小时可以控制全国，所以佢就派空降部队去。你知啦，空降部队都系轻型武器，要跳伞落去噶啦嘛，身上带嘅军粮只够72小时，点知一打就打咗5日，正式系。唔俾人打死都饿死啦。本来呢两个国家乌克兰同俄罗斯大家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嘅。但係呢个普京呢突然间无故兴兵挑起呢场战争，就出兵想霸占乌克兰。其实联合国系认定咗乌克兰系主权独立嘅国家。这个协议呢在1991年就已经签订了的了。而且乌克兰呢还很大方，他愿意把国内的所有核武器全部销毁，但是要求大家承认他的主权，保证他的安全。签这个协议的国家呢还包括了英国、 美国同埋俄罗斯添。今时今日这个普京呢就亲手撕毁咗自己签嘅协议。
唔系即系等于我哋而家香港俾大陆政府否定咗佢自己签落嘅中英联合声明啦。
唐人街粤语趣闻：俄乌战争局势紧张，大陆有个别小粉红幸灾乐祸，令到身在乌拉克华人日夜处在危难之中。节目是由欧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金砖新开发银行试图同俄切割关系，标普全球评级下调俄信贷评级，俄寡头警告俄国将面临空前经济危机，被北京出难题，俄从 IMF 提款需中方公开支持。分析话，中美贸易协议违约将成北京心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宣布对俄罗斯暂停交易，这个被认为是一种划清界线的做法。由5个金砖国家组成的新开发银行主要成员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这个银行的作用是为这些国家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基础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项目提供资源。银行的初始资本由5个成员国平均出资。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打击的情况下，3月4号，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宣布全面叫停在俄罗斯的交易。尚不知道该机构在做出决定前是否同成员国之一俄罗斯进行沟通。亦是在这个礼拜，位于北京的亚投行亦宣布暂停了所有同俄罗斯同白俄罗斯有关的活动，而北京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国。在这个之前，中俄两国被认为是长期被捆绑在同一战线上，但是有消息人士说，现在北京政府开始对没有上限的中俄伙伴关系变得非常怀疑，开始质疑这个路线的正确性。华尔街日报在4号报道指出，中共政府担心外界已经将中俄当作一个新的轴心国组合，这样西方社会更加疏远北京政府。报道引用中方消息人士言论说，在过去一年的内部会议上，中共领导层不断强调美国是对中方利益的最大威胁，而政府的外交政策核心是同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在这样的政策理念下，中俄在冬奥会上发布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的友谊无上限。但是中共现在非常担忧，与俄国的关系已经被北京存在的国际形象走向全面垮塌。法港指出，现在中方在外交上一直在度走钢丝，一方面不得不帮助俄罗斯防止俄经济崩溃，另一方面则对外宣布与国际较为靠拢的外交政策，防止同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完全破裂。有匿名的政府外交政策顾问说，北京仍然在度观望，如果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继续增加，这样中方不得不继续在中俄关系上采取骑墙政策，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外交上的困境。在3月4号，标普全球评级机构宣布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已经导致俄方的债务违约风险升高，因此该机构已经将俄罗斯的信贷评级从 BB 加降至 BBC 减。标普全球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侵略活动，这样它的评级将会进一步下调。在上个礼拜， 该机构刚刚调降了俄罗斯的评级，并警告可能进一步下调。目前俄罗斯的评级已经位于垃圾级别，多家大型评级机构接连调降俄罗斯评级，惠誉亦已经跟进，将俄罗斯评级从 BBB 降至 B， 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原因是俄罗斯存在公共财政疲软、经济成长减缓、国内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不断遭到制裁的问题。惠誉在声明中表示，制裁措施增加了金融稳定风险，对俄罗斯的信用基本面构成冲击。此外，穆迪亦将俄国信评 BAA3 降至 B3， 名城和富士罗素将俄国股票移除出旗下指数。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引发俄国资金外流。在3月4日，俄罗斯总部袭击了乌克兰国内最大的核电厂，一度导致厂房起火，这个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核恐怖活动的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国际严重制裁，对此俄罗斯知名寡头评论说，西方对俄施加的制裁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状况，可能会导致国家遇到持久的危机。美国媒体指出，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创办人亿万富翁德里帕斯卡在公开会议上表示，目前俄罗斯遭遇的危机是1998年金融危机严重性的3倍，当时卢布价值快速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救助计划，帮助俄国渡过难关。德里帕斯卡认为，只有结束战争才能够让这样的危机得到缓解。他呼吁俄乌两国启动和平谈判，达成停火协议。经济学家指出，虽然俄国是世界第11大经济体，但是可能会在短期内因为制裁而遭遇金融危机。高盛分析师预计，俄国今年的 GDP 预期已经从增长 2% 变成衰退 7%， 年底的通胀亦将飙升至 17%。 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在4日的一份报告中对客户说，他们预计今年俄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 7%， 预期与高盛集团公司相同。彭博经济学家认为 GDP 今年会下降大约 9%。 在1998年受债务危机影响，俄国的经济萎缩了 5.3%。 目前俄国所有的资本市场几乎被打压，俄国最大的银行 Sberbank 退出了欧洲，其在伦敦上市的股票跌幅超过 95%。 俄罗斯石油公司和 Lukoil 石油疫情断崖式下跌。外头宏观新兴市场经济学家比奇说，就国际制裁而言，俄罗斯最坏的情况是受到石油和天然气禁运制裁。俄国石油和天然气约占其所有商品出口额的一半，占政府收入的1/3，亦帮助国家获得主要的外汇收入。能源收入受限，可能在俄罗斯引发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彭博社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会受阻，这个导致国家今年的 GDP 可能收缩 14% 左右。俄罗斯在大规模制裁下经济雪上加霜，目前国家仍然有希望获得一笔国际基金，这个是一笔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分配的240亿美金价值的特别提款权。但是俄罗斯方面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想要动用这笔资金，仍然需要北京政府伸出援手。公开资讯显示，所有的 IMF 成员国都可以根据经济规模获得储备资产分配，可以兑换成欧元、美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5种货币。现在由于其他4种货币兑换的渠道遭到封堵，如果俄罗斯希望兑换成人民币货币增加一笔收入的话，就需要同北京协商获得这一笔钱款。不过彭博社表示，北京现在可能很不愿意公开参与这样的事宜。现任华夫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顾问安德鲁斯认为， 而家北京可能非常不愿意公开帮助俄罗斯，因为中方不参与国际的制裁是一回事，公然违反国际制裁又是另外一回事。政府担心公开支持俄罗斯可能会引火烧身。 IMF 中国事务前主管普拉萨表示，如果中国央行允许俄罗斯兑换资产，亦不能够起到比俄罗斯货币恢复稳定的作用，原因是人民币无法在国际好像美元这样一样流通，可能中俄两方的换汇过程还是会继续通过双边交易来进行。在这个之前，北京政府在国际领域对是否赞成制裁俄罗斯的话题上含糊其辞，至今未有直接表露立场。中美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到期，而中共没有兑现承诺，对美国产品的采购订单亦只完成了 57%。 行业认为这个未完成的订单可能会成为北京政府的心病。这个礼拜拜登政府两次发布证实声明，强调将出台新的政策解决北京贸易威胁。资深评论人士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说，拜登政府更新现有贸易规则以应对北京，说明美方已经意识到当前的美国相关贸易法规对中共力度有限，政策工具范围狭窄，需要因时制宜增加更多的法规措施。这个必须会导致未来中美贸易纷争加剧，因为习近平也在这里要求中共加强贸易立场来回应国际争端。他认为从宏观的经济动态角度来看，美国的重要产业供应链去中共化会加快速度，这个会带动西方世界投资方向的改变。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来看，美国单独应对中共破坏性贸易方式效果并不理想，这个可能会促使美国及其盟友联手组建一个事实上的经济贸易不约来压制中共，或者达成一定程度的脱欧，这个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宇明对希望之声说，中共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会伤害贸易伙伴，尤其是补贴等非市场化操作会扭曲市场，对贸易国的企业造成伤害。以半导体行业为例，经济合作企发展组织在2019年12月12号发表的报告衡量国际市场的扭曲，半导体价值链中指出，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中共的半导体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最多，其中中芯国际和清华紫光收到的政府补贴高于其销售收入的 30%。 在去年，贸易出口是拉动中共 GDP 数字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在今年中国的出口已经面临压力。黄宇明说，如果此时美国继续针对北京的不公正政策，真的会被中国出口行业雪上加霜。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中国消费产业疲弱，去年的投资增速亦出现了显著下滑，现在出口亦面临着压力，这个意味着中共的经济发展正在失去动能。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北京现大空之兆，七常委有人要反。俄乌战争第十日，诡异现象引关注。香港确诊恐近百万，超市开始限购。战地华侨话，中共当我哋系弃子。布林肯解释点解不设禁学区。红迪中文社区冲浪 TV 遭封杀。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3月5号星期六。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分别在3月4号、5号在北京开幕， 全国进入两会时间。受到二十大、乌克兰战争、铁链女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今年两会可能是对习近平来讲最难的一次。火上加油的是四号当日传出北京太和殿大门被狂风吹冧的消息。北京微博用户发相透露，中午时分一阵大风，跟住就传出上述消息。故宫太和殿是皇帝登基的场所，是皇权的象征。四号又正逢黄历二月二号龙抬头，这个自然被视为中共的大凶之兆。而且最近的国内外局势对中南海来讲的确不妙。日经亚洲新闻资深编辑中泽克尔撰文引述中国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乌克兰问题，集体领导可能卷土重来。文章透露，习近平的智囊团当初认为面对俄罗斯压倒性军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出逃，乌克兰军队会很快投降，战斗将在几日内结束。而北京的这一种误判是根据俄罗斯提供的情报来做出的。结果乌克兰局势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共高层已经出现想要跳船的声音。日经这篇文章说，即使在二月初七常委集体会议结束之后，有关俄乌危机的讨论仍然在持续。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最高层存在分歧。一些常委甚至质疑坚持支持普京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日经认为，如果中共常委对俄立场发起表决，甚至决定放弃习近平倡导的中俄结盟路线，就会影响二十大前中共内斗的局势。除了对习近平个人的影响，乌克兰危机亦被中共带来全方位的冲击。首先在金融方面，中共可能会被俄罗斯拖落水。政经学者吴家龙在最近的新闻大破解节目中分析说，被踢出 SWIFT 系统之后，俄罗斯可能出现本土型金融风暴。俄罗斯从经济到金融都必须找到救援，那就是中共。中共如果用人民币结算系统帮助俄国，就等于制造金融制裁的破口。未来如果俄国在战争中出现大规模杀伤性行为，被定为反人类罪或者战争罪的话，西方国家会升高制裁，中共就可能被认定是俄国侵略的帮凶，受到牵连的处罚。在世界格局方面，评论家颜纯欧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说，现在除了普京自己之外，只怕连习近平都知道普京玩完了。颜纯欧判断，未来俄乌战局有四种可能：一是俄国经济先垮，惨败退兵；二是俄军全面占领乌克兰，乌克兰人转入地下；俄军陷入长期苦战，最终俄国经济被拖垮；三是美国北约和中共都卷入，打一场世界大战；四是俄军大败，普京动用核武。他说，无论哪一个都不会以俄军战胜告终。跟住落嚟嘅问题系，等到世界冇普京嘅时候，民主国家嘅敌人就剩低中共啦。颜纯欧话，美国同西方经过俄乌战争，明白咗一个最基本嘅事实，就系东西方和解、纳税唔出发大财嘅日子结束啦。西方按照左派思维构造美好新世界嘅空想亦都结束，世界重回冷战，东西冲突激化。现在又是边个食咗边个的问题了。未来西方只会以更多政策削弱中共的国力，孤立围剿中共，中共的日子亦会更加难过。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到第十日，俄军一些诡异的现象开始吸引西方军事专家的注意力。首先是一支绵延长达64公里的俄罗斯军队竟然罕见地在基辅城外滞留多日。这两日基辅附近多云，卫星照片无法显示这一支军队确切的位置。但是根据英国国防部，至少从1号到4号可以确定，这支包括装甲车、坦克、火炮在内的车队一直停滞在基辅24公里以外。CNN 引述英国防部情报指出， 车队滞留的原因包括俄军延迟展开行动，车队遭到乌克兰强力抵抗，以及机械故障和道路堵塞等原因。经济学人杂志3月4号的文章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后勤问题。文章引述美国陆军中教维尔希宁去年11月的一篇文章指出，与北约的同类装备相比，俄军的火炮和防空导弹要重得多，这个令到后勤补给变得很困难。以一日为单位，一个发射4000发炮弹的分队就需要50部卡车来进行补给。维尔希宁总结说，只要距离补给点超过90英里，俄军就没有足够的卡车来满足他的后勤需求。CNN 的报道指出，车队滞留可能引发多个战略上的麻烦。首先，这条通路是俄军打击基辅的主要运补路线，车队静止不动，将成为乌克兰空军的打击目标。其次，是这么长的车队卡了这么多日，势必对俄军的士气。产生负面影响。其次，俄空军至今没有在乌克兰执行大规模行动，这个亦都令到专家开始提出质疑。英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防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4号在官方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俄空军目前只是派出直升机进行了有限的任务，而且为了躲避乌克兰的便携式防空系统和地面的炮火，俄军的直升机几乎都在夜间出动。俄国的战斗机轰炸机机队至今无法建立空中优势，或者为地面部队提供强大的火力。对此，单纯用俄国缺乏精确制导弹药、缺乏有能力进行地面精确打击的飞行员来解释是不够的。文章提到，有一种解释是俄军有意保留了空中的打击力量来制衡和威胁北约，避免北约直接干预。不过，文章同时亦都表示，这个理由过于牵强，特别是目前俄国地面部队遭到的挫败，已经令到国际社会质疑俄军常规作战的能力。俄军至今建立不起制空权的一个最可能的原因，是俄国空军缺乏规划并执行复杂的大规模空中作战的能力。文章里面提出的支持论点包括，过去几十年来，俄军没有大规模空中作战或者演习的经验，在2015年叙利亚战争中亦仅是以小编队作战。大多数俄空军飞行员每年的飞行时数大约是100个钟头以下，仅仅是大多数北约空军飞行员飞行时间的一半。普京原本预计在几日内完成入侵乌克兰，但是估不到战争被拖延至今。俄军的一些致命弱点开始暴露出来。香港已经连续3日单日的确诊破5万例。有港媒指出，实际情况可能被严重低估，确诊恐怕已经接近8万人。目前货品供应已经出现困难。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日前公布，第五波累计确诊已经超过39万，占全港人口 5.2%。 但是《星岛日报》5号报道，如果按部分公营机构提供的员工染病数字来估计，实际人数可能高得多。以港铁为例，本地员工17000人，最新累计已经有2000人确诊，确诊比例达到 11.7%。 如果按这个比例推算，香港染疫人数可能已经达到88万或者是以上。截至目前不够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香港已经累计至少有1155人被夺去生命。港大专家袁国勇估计，未来可能会再有1000人死亡。他相信香港第五波死亡人数会超过新加坡。香港居民已经掀起了物资的抢购潮，超市、零售店货架被扫空，药店的止痛发烧药亦都被买晒。无可奈何之下，香港超市百佳和屈臣氏都已经发布了限购令。俄乌战争爆发至今， 仍然有大批中国人被困在乌克兰境内的各个交战区。有报道说，中共官方一早就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计划，但却选择对侨民隐瞒，同时对中国国内一边封锁侨民被困的真相，一边是大肆鼓吹撤侨。自由亚洲3月5号引述被困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的上海人方先生说，虽然中共官方不停地在宣传所谓的几乎安全撤侨，但实际上很多人依然被困，特别是身陷东部和南部交战区的人，因为交通破坏和战况激烈，他们根本无法逃离。方先生还透露，被困在乌克兰苏梅州地下室的138名中国留学生，现在连食物都难以为继。方先生曾经试过全力向中国记者呼吁，请求他们出面呼吁拯救这些孩子，但却被拒绝。一名侥幸逃出战区抵达罗马尼亚的华人在微信群透露，他们被告知回中国需要自费买机票，原来大约7000元人民币，现在升价到17999元，一家四口人单是机票就接近10万元人民币。好多人因为开战根本不能够使用银行卡，目前基本生存都只能靠难民营。方先生表示，令他更加困惑的是，当他试图在中国社交媒体求助的时候，很快就被屏蔽了。他说，他们这些无法离开的华人是被抛弃的人。3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讨论乌克兰的形势。布林肯重申，美国已经为应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好准备，但是如果是由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上空划定禁航区，可能会导致欧洲全面的战争。布林肯表示，落实禁航区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北约军机送入乌克兰空域。如果俄罗斯军机飞入这一片空域的时候，美国和北约的军机就要即刻起飞反制，必要的时候会开火。这个就可能令到局势急速升温，并导致欧洲的全面开战。布林肯强调，拜登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不会同俄国开战。冯德莱恩亦都说，这一场冲突距离结束还很远。但是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停手，欧盟已经准备好采取更进一步的严厉措施。西方最大型的论坛平台Reddit 上最大的中文社区冲浪 TV 板块在3月2号凌晨突然遭到永久封闭，背后原因怀疑与乌克兰战争有关。有关人士担心中共的言论管制延伸到海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冲浪 TV 在被封禁之前有超过53000人，大多数是中国国内翻墙的网民，亦都有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人。这个板块经常以嘲讽和黑色幽默的方式触及中国政治议题。在俄乌战事爆发之后，冲浪 TV 上的言论和中共官方立场相左。今次被封禁的官方理由是泄露个人信息，怀疑和他们起底一个名叫徐好的上海小粉红有关。徐好声称自己用职权拦截了多个给乌克兰的捐款。不过冲浪 TV 的用户亦都质疑，创办两年来他们曾经起底过很多发表极端言论的小粉红，但是就从来没有被禁过。亦有网友怀疑今次被封杀背后是中共。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一个板块发起对乌克兰的捐款，并展开大翻译运动，将大陆网民的主战亲俄言论翻译成俄语。所以怀疑这个板块成了中共重点打击的对象。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